欢迎收听木栅路钓虾场，我是主持人严凯。
嘿、hey, 我是陈正伟。
哎呦，伟伟今天回来了。
嘿、hey, 好久不见，大家好。
好，如果有听上一集的观众就会知道说因为上周伟伟没有办法录音，所以是我自己一个人来主持。
嘿、hey,
那我就想了一个新的企划。
因为自己一个人讲话太无聊，所以就要想企划。
自己一个人讲一个小时真的很难。
嘿、hey, 我知道我知道。
然后我就想了一个我自己觉得很有趣的企划，那这个企划叫做手机里的声音。
哎，
你有听吧？
有，我听完了。
那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在概念上面还蛮独特的企划。
那你跟大家介绍一下企划，给你讲，看你是不是真的有听完。
这个企划就是说，他陈英凯翻了一些手机里面之前录过的声音了，然后再把这些声音重新分享给大家，然后顺便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声音的故事是什么。然后有趣的点是说，大家平常比较习惯的记录生活的方式可能是拍照或录影，比较以视觉为主。然后但声音的话，它其实就像陈英凯讲，是一个比较暧昧跟比较可能算是优柔或者是委婉的一种记录模式。那重新拿起来听或重新拿起来品味，那感觉也会不太一样。
嗯，对，没错。我那时候我之前会想要开始记录声音，就是因为我听另外一个 podcast 报道者，那他其实里面就录一些他们在街上访问，然后你知道街上访问，如果你只是用手机录音啊，或是你没有太好的设备，那你很常录到一些环境音，不管是车子啊还是风声。
嗯，
但我觉得那样的声音听起来还蛮赞的，很让人喜欢
啊，
所以我就也开始，也我觉得这也是我开始想要做广播，开始想要做 podcast 的一个原因。
对了，
然后也算是我会开始用录音这个方式来做记录的一个滥觞啦。 那其实我们今天这一集呢，我们就是那个手机的声音二
来。
因为其实我们希望可以得到更多的增减，因为我们这个企划，我们是听众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投稿给我们，你可以把你的声音把你的故事寄 email 给我们，那 email 的话就在我们 IG 的首页你就可以看到。对，那我们希望可以多多宣传这个企划，所以我们才决定说那我们连两周都是来做手机的声音这个企划，而且刚好也可以用伟伟手机里面的声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哎，没错。
所以其实今天的节目架构就会是有两段那个听众投稿的声音，然后再来都是伟伟手机里面的声音。
是的。
好，那我觉得我们就一样废话不多说，我们就先来听第一个观众投稿的声音。
你要不要稍微介绍一点点？
好，那这是一个陈小姐寄给我们的。
哎，陈小姐。
那他寄的这个音档也是听起来非常非常可爱。他是在车上放歌的时候，然后他在跟别人唱歌录下来的一个声音。
我想听听看。
好，
好，放放看吧。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放第一段的声音。
来。声音听起来蛮熟悉的，
是声音蛮耳熟的，
似曾相见的感觉。这个就是我的声音啊，
对，那个男生的声音，
对，就是我的声音。
那这位陈小姐其实就是，
就是如果你有听我们之前的 podcast 的话，你大概知道说，我在录 podcast 的第一集的时候，我刚分手，
没错，
这位就是那个前女友
啊，
然后 经过这段时间的风风雨雨，然后就是各种事情嘛，然后我们现在，就我们复合了啦，
对啊，对啊，重建你们的关系，
对，就是重新开始这段关系，重新再试试看。我刚开始是在犹豫说，到底要不要讲这件事情，我怕大家觉得我是一个很随便的人，
才不会。
再往下讲说啊，算了，也借着这个机会啦，让有在听我们 podcast 的少数观众了解一下我的感情状况。
完全是跟着你在走哎、欸，
对啊，就是我们名字改一改了。分手擂台，
早知道不要用本名录 podcast。
对啊，反正大概就是这样了。
对，好了好了，那其实这位陈同学，
哎，
他有留了一段话给这个声音，
哎，
那我们还是要来把它念一下。
来，请说。
他讲是说呢，开车回家的时候放音乐，会让路程变得很短。到目的地的时候会不太想下车，那可能是因为音乐的关系，也可能就是因为太开心。哇，我觉得这个经验一定大家都有啊，尤其是我自己，我很常的时候会一个人开车，我觉得音乐放很大声，然后在车上唱得很爽，
然后把窗户摇下来。
我也这样太没水准
了。
我到了目的地之后，我车停好，我就在那个车上等这首歌结束，我再下车。
肯定要的。
对对对。
其实像刚刚那个声音，就是我的经历嘛，我的回忆。然后我听完之后，我终于觉得我们录这个 podcast 的意义是大幅往上跨了一层。
你说拯救你的爱情吗？
不是拯救我的爱情，那个另当别论。我跟你说，我终于觉得录这个 podcast 它的那个意义变得很强大，就是我们开始，你开始了这个企划之后，我没有跟你讲过这件事情，
你没有跟我讲过，
因为我开始就听那个 podcast， 我就觉得说，还不错。可是我真的开始录之后，我就很明显的感觉到说，这个企划是一个很强大的东西。
你觉得那个强大是来自于哪里？因为我蛮好奇的，
就是
他给你的感受上，你感受到很强烈的东西，还是说？用这样的方式去用声音记录声音的这个方式，让你很有共鸣跟很有感触，
就像是有一些 podcast， 因为我们自己都听 podcast 嘛，
对。
然后他们如何去回复观众，就是观众会写信过来，然后他们就把他写的东西念出来，这是一种方式，它是也是一种声音跟声音之间的交流。可是你就透过主持人讲出来之后，我觉得那就少了一点东西，它少了一点真实性，它少了那个想要表达这件事情的人的真正的一些情绪，或者是真正当下的环境对他的感受
啊。
可是声音把这些东西处理的非常明显，
我觉得可以讲说，像是假如说我们今天是录影片好了，那可能观众他可以直接投稿一个影像进来，那他投稿的影像，他可以那个其他的观众或他自己本人，他也可以在这个 YouTube 的频道上面直接看到这个影像，那个东西他可能就很直接、很强烈，而且是第一手的资料，但是如果我是转化成文字，然后传给那个 podcast 的主持人，那他们可能都是用念的。
对对对。
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手机里的声音的这个企划，我们是可以直接听到那个录音的。
对、
啊。
假如说文字跟影像是一个极端好了，文字是最影像是最一手的，然后文字就是相对的那另外一边光谱的极端。那我觉得声音它有一个特质，就是说它可以让人感受到当下录音的那个环境。但是因为它又没有这么的明显，所以你更容易把自己的经验投射进去。所以我觉得这个平衡很好。然后我现在会讲这样子坑坑巴巴，是因为这是我很真实、很一手的感受，这是没有蕊过的，就是我真的是，就是我被这个企划感动到了。
哎呀，
对，我觉得蛮屌的，对吧、啊？然后。对啊，来吧，去继续吧。
好，我自己觉得其实刚刚讲那些就是所谓声音暧昧的地方。
对对对对。
那我们再来还有很多个声音，就是如果没有感受到的观众，我们可以继续听听看。
好，好，来，
好，那再来这个声音，是我的一个学妹，那她叫做 Nelly。
嗨 ，Nelly。
她寄来这个声音是她的宠物，她很爱的一只狗狗的打呼声。
嗨，
那我们现在就直接先来听听看。那他有写一段蛮长的文字，我们声音听完之后，我们就来念。
好，来吧，
好，开始喽。 你有听过狗狗的打呼声吗？
没有，我没有养狗。
这也是我第一次听到说，哦，原来狗狗的打呼声是这样，
跟人差不多。
真的，我蛮意外的。就是我那时候刚开始开这个声音的时候，我还想了一下说，这个是什么？
听了十五分钟之后才去看人家的那个文字，
一定先听声音啊！我自己是这样
啊，合理
蛮好
合理。
然后这位 Nelly 他有写了蛮长一段文字，
哎
嘿，那我现在就来念给大家听。
好，
他说这个音档背后没有精彩的故事，但他是我最想一直待在身边的一段录音。高二下开始，我们一起生活到现在。他原本叫天菜，就是这只狗狗原本的名字。照片中一双立起的粉色大尖耳，让他看起来像个十分精灵的小鬼。没想到认养当天，本人是个蓬头垢面的大婶，额头上还有一块打架打输留下的伤痕。当时他自己躲在角落一直抓痒，完全不鸟其他的人啊或是狗。天哪，他比照片可爱500倍。在带他回家的路上，我们决定改叫他米莉。回到家，打开狗狗提袋的门，他先是把头压低，用试探的眼神看了一下我们，才轻轻慢慢的踏上他以后的家的地板。接着他突然开始在家的每个角落奔跑了一圈，露出长满霉菌的肚子要我们摸他。最后米莉已在脚踏垫上大了一坨，做个记号，结束到新家生活的第一天。这就是传说中的驯养吧。认识他以后，我第一次体会到了许多感受，像是亲近，或有没有任何原因与目的的相信。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感受的存在啊，真的很谢谢你。希望你还满意我们三个奴婢的服饰。最后为暧昧的声音附上一段之前写下暧昧又肉麻的文字。都给你，枕头让给你，被子给你盖，时间用来凝视你，凝视你的酣睡，凝视你脚掌抽动，再猜猜你梦见了什么，草地或海边，凝视你的过去，凝视你眼神为何曾经住着恐惧，凝视你额头上的细小疤痕，凝视他们的愈合，给了我凝视你的假日午后，给了我嘴角不经意的上钩。
很强，
我觉得很赞，
很强。
我那时候收到这个来信，然后我先听完那个声音，然后因为就是狗狗的打呼声，然后我一开始就是比较惊奇啦，因为我没有听过狗狗打呼声，但因为我本来就认识这个人，所以我知道说啊，这就是他养的那只狗。然后我在看到他的那个文字之后，其实我觉得蛮感动的。蛮感动的原因就是主要是到他后面那段，他有讲到说他有了很多不一样的感受，就是不需要任何目的啊跟原因的相信。然后还有这边还写了一个亲近。我就在想说亲近这件事情它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感受啊？
因为我觉得这已经跳脱所谓宠物跟主人之间的这种特殊的关系，它就是一种很纯粹的爱，它是不管就不分
种族的。
对，但是我还是想要提一下宠物的事情，就是你养宠物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嘛？那只绿袖眼，
对，而且只养很少很少一段时间。
对，但是其实我有养过，就是最近的事情，我有养死过一只乌龟。
哦，对对对，那个翡翠，
对，翡翠，它是有名字的，就是。所以其实因为我是想很久，然后规划了很久之后，然后终于下定决心去买一只乌龟。然后可是就是我觉得我规划很久，但是比起就是对一个生物的研究来说，那样子的时间还是算少，但是我没有意会到这件事情。所以我那时候买的是一只很小很小的乌龟。
是你说也很小是啊？
它的年纪非常小。
多大？
大概两三个月。
真的很小，
超小，就大概比50块硬币大一点点的乌龟。那我就想说，哦，小一点开始养就是比较好啊，可以看它长大什么什么之类的。所以就是有一些点没有注意到，然后也可能是因为它本身身体有一些寄生虫东西，然后就交互影响，所以我养了大概一两礼拜，两个多礼拜它就走了。
好，对不起。
对，就是看。
哦，我觉得我要讲的是为什么我会笑。
哎，
因为你从以前开始你就是一个身健大条的人嘛。
哎，对，
养植物养那种几乎不用浇水的仙人掌或什么你都可以养到死掉。
哎，对，
所以其实当我知道说你把翡翠养到死掉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真的是大笑了。
哎，对
对，因为我觉得说哇真的太荒唐。
哎，对，没有，你知道就是我知道我自己是这样的人。
对，
可是你知道 我就是这样的人，我终于下定决心要养宠物的时候，你知道我是花了多大的心思去准备。
哎、欸，这个我这次真的可以帮你挂保证、哎、你真的花了很多的时间上面。然后你在路上的时候还跟我讲说，哦，你知道这个路边这个什么草，它是什么什么草，然后这个乌龟可以吃的吗？
对，所以其实你知道，我就会去，我很难说我真的懂啊，但是我觉得我大概可以了解到养宠物的心情，而且我现在还在养另外一只乌龟
了。那另外一只乌龟叫什么名字？
叫阿龟。
想要取一个随便一点的名字。
哎，对对对，没有，其实有两只，还有一只乌龟在楼下养。
啊、哦，对对对，我们家算是我们家龟啦。
对啊，对啊，所以就是，其实我看到他那些文字，可以连接到说我跟宠物之间的心情。对，虽然他说我就刚前面有说过他已经超越这个段关系，但是他让我知道连接到我自己的那样子的经验的时候，我还是会就是被感动到。
我觉得这就是大家很多时候讲那种毛小孩嘛。
哎，对啊、
他们也不会以宠物为称呼，对他们来说那就是家人。
哎，对对对，
而且你真的是无限跟无上限的愿意为他付出。
嗯，没错，
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养过就是这么亲密的宠物。
哎，
然后有比较亲密一点的宠物，其实是那个我女朋友他们家里养的猫，那我就觉得他们很可爱。
哦、
然后跟他们互动的时候，或是有时候就会想要他们，就想要去拍拍他们屁股啊，然后或是想要去。看看他们，抱抱他们，这样。
哎、欸，
但所以像他刚刚讲的一些，他自己的感触跟感受，尤其是在亲近跟相信这一块，对我来说，我就会很难去理解。但他的确很触动我。
嗯，对，
就是、
不太一样感觉、啊，就是每个人对这样的文字都会连接到自己过去不一样的经验。
嗯，
对，像我就连接到那个日本节目，就是。他把那个小朋友抓走，然后看他的狗会不会去救他。因为你刚刚讲到那个相信还有亲近，然后把小朋友抓走，然后他的狗就在那边看，然后就开始大便。
我记得还有狗是直接跑走，对不对？
狗跑去喝水。
我们刚刚讲那个是日本的综艺节目，他很常会做一些很奇怪的企划。那他这个企划就是他找了很多大概那种十几岁都还念小学或是更小的小朋友，
欸、对，
他们家里有养一些狗，然后他说他跟他的狗感情很好啊，很赞啊，怎么样？然后结果他说好，那我们就来实验。
你知道日本人很贱，他前面都会拍那些采访，然后就是把那个小朋友拍得很像，就是那种很漂亮，然后很磅礴，然后那个小孩就说我的狗一定会来救我的，这真的超贱。
然后就拍跟狗狗那种相处很好啊，抱在一起玩的感受。然后结果他们就开始演一出戏，就演说那个小朋友被绑架，然后一直喊救命，说叫他狗狗来救他，
看他狗会不会去救他。
对，就我看大部分的狗
都不会去救，
都不会救，全部狗都傻住。
对，
然后还有一只是。开始直接跑走，然后有一只直接在原地开始大便，
对，还蛮屌
的，对啊，好啦，这也是另外跟狗狗有关的故事，
转换一下心情，
转换一下心情，转换一下心情，
好。
然后我们刚刚放的那个是狗狗的打呼，对不对？
哎，对，
好，那我们再要放的就是开始是伟伟手机里面的声音了，
哎，对，开始了，开始
了。那你稍微讲一下这个声音是什么吧？
哎，第一段刚好也是我朋友的打呼。就是这么巧，然后其实没什么特别啦，但是他的故事还蛮有趣的，那我们就先听听看。
好，我们就来听听看，
听个两秒。
我们等一下再来听故事。
好
那开始咯。我问你现在介绍一下说这个打呼声的主人是谁。
好，这是我一位大学同学。
你们是同班同学？
同班，我们从高中就认识，然后刚好大学到了同一间学校同一个班，所以其实我们感情算不错啊，希望他也这么想。对，然后我就稍微来讲一下这个故事啊。
好，来
就是我们系就是每一个年级都会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教室，然后让学生在里面做作品啊，每个人有自己的桌子，然后有一些沙发可以让你休息之类的。然后我们有一些课啊，或者是有一些 project 就会在里面讨论。
OK。
然后那时候跟我另外一个朋友在那边讨论我们的作品，或者是在拉赛，也或者是聊天，我有点忘记了，但这不是重点。然后打呼的同学就躺在旁边睡觉，啊，然后打呼的声音非常大声，那我们就很不爽。我们就想说，啊，我们在这边讲作品，啊，你在那边旁边一直打呼，啊，你又没有感觉，我觉得我们这样子。就是有点受委屈了，我们想要
不受尊重啊，
不受尊重。然后我们就想了一个办法，我们希望他自己可以感受到这件事情。 他自己可以感受到这种不被尊重的感觉。所以我们两个就想了一个办法，我们就两只手机都开录音，然后分别放在他的左耳跟右耳。我们就想要来录个双声道的打呼声音。然后录完之后呢，我们就他还在睡觉，然后我们就在旁边，我们就开的那个软体，然后就把两个音档丢进去，然后各设左右音道这样子。
你这什么
左右声道啦？我讲错了，
不会，没有人在乎。
啊、我讲错了，
左右声道，
左右
声道，
双声道，
不是双音道。
我就设了两个声道，然后分别把就是左边录的放到左边，右边录的放到右边，那我们就输出一个档案，然后就拿出了我们那种很贵的监听耳机，然后就插着，然后就把它戴耳朵上面，然后就播这个声音。啊，其实结局也没有很好笑，就是他醒来这样子，
所以他也没有发现说发生什么事情。
对啊，对啊，然后就这样。
你们这是什么宅男的整人方式？
对，然后很好笑。然后刚好这个故事有一个转机，就是说，
来，
我那时候在做一个3D 的动画，然后动画跟实拍影像不太一样的点是说，实拍影像可以现场录音，但动画是没有声音的。你整个做完之后，刚开始只有影像。然后我是做一个关于外星人的故事，所以很多声音的话，你又没有办法在地球采样。
蛮合理的啦，
所以你各种东西你就开始想说我要拿什么东西去搞啊，什么什么之类。然后我们那个声音录完了啊，笑完之后，我就开始听，我想哎呦这有搞头啊。我那时候一直在想说外星人讲话的声音要是种什么声音，然后我就把那个声音输到我的 project 里面，然后开始去调，把那个低音拉起来，然后声音放慢，然后做一些 reverb 什么之类。我想哦，这声音太棒，而且还有双声道。
你说他打呼声？
他打呼声真的太完美。然后我就去做一些调整，然后让他有那种环形音响的声音。我就把丢进我那个动画的 project 的那个外星人讲话那一段，然后再配上其他一些环境音啊什么之类，听起来哇、哦，太赞了！
等一下，我要先问，你这个是你的作业？你说那个外星人的 project？
我的作业。
所以你东西都有留下来，
东西都有留下来。
所以假如说我们这个录音档出去之后，我们是可以。把你那个作业 po 在我们的 IG 上面，
哎，是可以的，我自己 IG 有 po， 可是其实听起来没有那么明显，但是有经过我这样讲之后，你仔细听，你就可以知道我到底在讲什么。
OK，
前面有一段外星人在那边跳的时候，他们的那个呼吸声就是我放这一段。
OK， 好，那我们会再把这一段丢到我们那个 IG 上面。
对，大概故事大概是这样子，没什么营养，但是还蛮好笑的。
好，我居然觉得都说讲到没什么营养，那我们差不多要进到下一段录音，
下一段更没营养的，来，也是我的录音吗？
对，也是你的录音。
OK，
再来都是伟伟的录音
啊，
那我们就可以跟上集比较一下，就知道我是多营养的人。
我先稍微讲一下这是什么，然后我们听完，我们再来重新聊一下这段声音。
好，我们现在讲下一段声音会是什么？
下一段声音就是我跟我三个朋友啊，也包括刚刚打呼的那个，也包含那个跟我一起搞声音的那个，还有另外一位朋友。然后我们在参加我们系的宿营，然后我们觉得在那边喝酒跳舞实在是太累了，然后我们就跑去旁边，然后就坐下来聊聊天这样子。然后我们喝的烂醉，然后身边完全没有任何人，我们不需要给任何人尊重，然后累得半死，然后非常的就是躁动，然后很亢奋。以下是我们当天在聊天的时候我的录音。
什么意思？
为什么？
就你用的机器短一点。
然后啊，割包皮可以后天割啊。
我是说，如果就是小时候，
如果后天就是明天再练。
他们去推拿，
感激
他们去整骨哦，
整鸡鸡。
可以啊，会整
鸡鸡里面没有骨，
没有骨，
没有。
整
鸡鸡，鸡鸡是一个很神奇的
海绵
器官诶。
怎么说？
因为它没有骨头，可是又很硬。如果全身都是海绵体的话，那我们就是一个超屌的生物。
不是啊，我们会一下子软一下子硬。然后没有，你很生气的时候，你就會突然变成硬。
我们就海星，我们就海星。
海星会突然变硬吗？
不知道。
那海星有机器吗？
海星应该会那个。没有海星没有吧？海星没有，海星海星无限神智不会有。
没有，可是它可能它是海绵体做的，
但海生
就
是
它有个机器，但是完全没有任何作用，只是你抠一抠变。
没有，它全身都是机器，然后你一直摸，它就越来越大。
好色哦。性愛
不是啊，但无性生殖的生物好像都是有性加无性。海生
而且海星超屌，他们嘴巴跟肛门是同一个。
同一个、啊。 那是海参吧？海参也是。
没有，海参是就是海参，就是中间的那个洞，
就那个洞。
对，就是那个。
海参是那个啊，海参是有一边他妈是肛门跟那个眼嘴巴。
好想要看他吃麻辣锅。
靠，吃麻辣锅里面吃他吧，靠腰。
干他会死吧？操，啊、海参哎、欸。
就要吃一口蛋饺，然后就拉出刚刚的牛肉这样。
他的大便是白色的，
真的我是白色的。
对，他们那个是海参啊，不是海星，但应该差不多。而且海参无心生只是把自己扭成两半，就像抹布一样，那啪，然后自己断掉，超恶，
厉害。那他们需要交配吗？
你们是国立大学的学生。
我刚算重听啊，然后里面讲的这东西真的是又低级，啊、然后又这其实又没有很好笑，
对啊、
就好像一群猴子，一群猴子在打架的那种感觉。然后我觉得这个录音很有趣的地方是，我们是在宿营的时候录的，所以其实我们班的其他人跟学弟妹是在旁边，然后在那边放 DJ， 然后很强的音乐，然后大家喝很醉，
大家都很 hyper，
然后在那边呜跳舞啊，然后这样子汗流浃背，然后很嗨这样。然后我们四个就像智障一样，在旁边那个小屋子底下，然后在那边聊这种什么海参啊、什么鸡鸡什么之类，就像那个怪奇物里面那四个男主角。
对，你们就是很难相处啊，自己觉得酷哥啊。
没有，我们那时候真的是很累，我们没有在耍酷，我们真的很累，所以想要去旁边休息一下。然后其实这段录音我们录了，就这种聊天的录音，我们大概录了二三十分钟吧。
我觉得这我就要问一下，
哎、
我们刚前面在讲说声音是一个很暧昧的东西嘛，然后用声音做记录是一个很有趣的形式。
哎、对，
那请问这个东西为什么它会被留下来当做记录？
我们那时候是想说，因为我们刚才在聊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想要把它录下来，可能就觉得很有趣。
Uh-huh.
然后录一录之后，想说哇，我们这个话题很前卫耶，我想说我们可以来做 podcast。我那时候就在想，我那时候就在计划。然后所以我们就录了一堆东西啊，我们录大概有二三十分钟。我跟你们讲，刚刚前面放那段是最干净的，
最可以用的，
最可以用的。我找了很久才发现说，就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个东西，可是看了很多，只有前面那段勉强可以用。
OK， 你有印象？Netflix 之前有一个动画的影集
啊，
叫什么《午夜福音》
吗？
对，《午夜福音》
啊，
你有看完吗？
我没有看完。
反正午夜福音它就是，我记得它原本是一个 podcast， 它就是一个在聊天，然后都聊一些人生观或是哲学或是一些很前卫的话题，然后再配后来才配上动画，我记得好像是这样，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以为你们刚在刻意模仿，
没有我们不会干这种事情，
我觉得我们可以试着把这段配上动画看看，
你说前面那个海参，
对啊。
好啊，
好像其实蛮精彩的，
还不错啊。反正是我做啊，你只要觉得还不错就好。
我只要说我需要，你就要做给我。
对啊，那个录音还有，我们刚刚是放前段，然后
我们还有后半段。
对，那太糟了，想要休息一下。然后我们现在继续准备好心理，然后听下一段。
没错没错，那我们就开始海星话题的下半段，那是关于那个小龙虾
啊，小龙虾。
这里就是。又不用钱。
我留长头发之后就很不喜欢洗澡，因为洗超久。
可是我觉得留长头发洗澡很爽，
就洗两次嘛。我现在头发好长，
就你就可以。
我现在是最短的，
你就可以洗澡的时候一直甩你的头发。
但我现在已经头发超长。
然后就是我会
洗完的时候把它甩干诶、欸。
刚洗澡的时候不是镜子是干的吗？然后都会故意保持那个镜子是干的。然后我就甩
头发甩到镜子，
觉得那个水滑溅在镜上。
所以我都不会做这种事情，
我也不会，
因为你不是天生的艺术家。
干变成神经病吧！
这长头发的话，头发很长都要洗两三遍干。
其实我都还
不用吧，
我
也
是
洗一遍啊。
我就怕
洗不到头皮吧。
就是我洗一次会洗很久。
哦，
我是看状况，如果洗一次还是很油，我再洗第二次，然后第二次泡泡就会超爆多，然后就会
对啊，
很不爽。
就我跳过所以不会太油。
哎、欸，
想你要喝
打火机？
哦，你要打火机？
我已经不知道说这一段到底要吐槽什么。
哎。
我就直接问了，
请说
啊，为什么搞艺术的男生都要留长头发？
解释一下，
来来来，
不是所有留长头发的男生都是为了造型而留，虽然它是一种造型，
是，
就是你当然，我那时候当然会觉得说留长头发很酷啊，真的很帅，可是那不至于会造成一个你真的想要去留长头发的一个冲动，因为说留，你知道留长头发非常的麻烦，
对，而且过渡期很辛苦，
对对对。啊，之所以会撑过这段时间呢，就是因为 你是有各种其他的因素让你没有办法去剪头发。
没错，
就是太懒，然后觉得太麻烦，然后也没差，反正 我长得丑也没有差，就让它这样一直留一直留一直留就变长了。
因为我自己现在也是在留长发，哎，但我那个很好的契机就是因为我刚好碰到疫情，
对
啊，刚开始的时候也不能剪头发啊，我也都不用出门，所以我就哎，有稍微慢慢慢慢在度过那个过渡期，
合理了。
但刚听完那段录音，就是因为那录音啊，实在太没有营养了，
就想把头发剪了。
那我就觉得说啊，好啦，反正北一大就这样。那我就在想说，其实大部分你看到留长发的男生，好了，他可能就是在从事艺术创作相关，不管是音乐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或者是在台大电机系当教授。对啊，或者是在那个，哎，唐凤在哪里工作？
唐凤在行政院吧。
对啊，你看，我就可以再多举几个例子打你的脸。
因为我想说，长发是不是代表一种不受拘束、很自由的一个形象？
对啊，这是大家对长发的概念啊。它其实就只是脏跟麻烦而已。啊，你留长头发，你又不会去整理，大部分的人啊。
而且很极端的就是，好像艺术家不是长头发。不然就是光头，
对啊，因为这两个最酷。
这两个最不一样。我说男生啦，我之前讲的都是男生，就男生比较会有这种，因为男生留长头发，大家好像才会觉得说，哎，比较特别，因为大部分是短头发这样。那相反的就是女生，假如说剃个平头、光头，也会变得比较特别，因为就是在平均值之外嘛。
其实就是外表看起来是这样子嘛。
对。
但其实那些留长头发跟剃光头的人，通常都有一些很有趣的原因。
哎呦，什么意思？
对，像我刚刚讲说，我们都会觉得留长头发或者是光头是一件很酷的事情，但是往往促使你去做到这些发型的，都不是这个很酷
哦，都不是因为我想要这个造型或者很帅。
哎，对，像是我刚刚讲说，我
你是懒，
头发会变长是因为懒嘛？
没错，
对吧？然后之前有认识一个朋友，他就是剃光头，然后很帅，他长得很帅。然后有时就很好奇问他说：“哎，你为什么要剃光头啊？”他说：“哦，因为我秃头。”我就是那时候才注意到说他的发线其实很高。
对啊，你讲的那个朋友是之前有来过我们家一次。
哎，对
哦，他很帅，
他真的很帅，
所以他秃头。
对，他就是有那种 M 型秃啊，然后非常明显。可是你知道那种非常。M 型秃就是你剃平头或光头会超好看，
对对对对。
可如果你一般的话，你就像
杰森史塔森嘛，
对，就像个智障，对啊。然后我那时候就整个被震惊了，就我整个打破我过去对发型造型的所有既有印象。
哎，我觉得这又讲到一件事，就是你够了解自己，你才有办法就是去做适合自己的造型。
哎，肯定是，这肯定是非常了解自己啊。对，像我之前有听过一些很酷的，就是我朋友的女朋友去剃平头，
哎是。
然后他会这样子，我有点忘记细节，但是他就是，我就问我朋友说，哎，他怎么会特别就是突然跑去剃光头？然后他的想法就是说，他那时候头发就是会去染啊，会去做一些造型，然后他家人就比较保守，就觉得说，哎，你干嘛要这样子又染又烫的，就觉得不太好。然后想说，哦，好啊，那你要我简单，我直接把头发全部剃掉。
叛逆的心态，
对，直接剃光头
啊！我觉得这个也蛮适合的，
对、
啊，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蛮多人开始留长头发，可能就是高中时期，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会有一个叛逆的心态，
想耍酷啊，
没错，没错，没错，
对，
好了，这个就蛮合理的，
合理，
越来越懂，
大家都会有想要留长头发的冲动，嗯，对吧、啊？就去留吧，那个发型自然会叫你赶快停止。
我现在就在这个阶段，
对、啊，你知道那时候就是留长头发的时候，你去看一些自己的照片啊，就当下你去看一些照片或照镜子。就觉得说哇，我真的是一个浪漫
潇洒
浪漫型男啊，
狂野啊，
对，就像海绵宝宝那个海滩那集那个酷型男那样，就大概是那样的感觉。然后你真的认清自己，把头发剃掉之后，然后就看那时候的照片，就想哇靠，我真的头发这样披了两头大辫在那边走，整个人像屎一样。
好啦，这真的是每个人那个审美观不一样，因为我的朋友都说他觉得你留长发比较好看。
不，我觉得这有一个问题也是习惯的问题啦。就可能、因为你那群朋友就是
见到你的时候你就是留长发，
对，刚开始那时候都长头发、
也是啦。
然后我长头发完全剪的时候，我第一次剪不是说我不是说慢慢剪短剪短剪短，我是一直就剪到超短啊，那时候真的蛮丑的。那时候真的蛮丑。
你那不是剪油头吗？
也不是油头，就是剪短，然后梳起来那种短发。
哦，
看真的是蛮
窄窄头，
像智障。
好，好，那我们觉得我们这段应该差不多到这里。
对啊，没什么好讲。
对啊，没什么好讲。
基本上就是延续一些没有营养的东西下去，
就是又在黑北大的同学。
哎，没错。
留艺术艺术学校的男生都要留长发，
女生都要剃光头。
对啊，你们以后要北大可能要宣传做广告，那、你们就可以在那个公车上面贴，有没有？
然后面试之前就戴一顶假发来，直接上。
头发不够长，没有办法进来。
哎，没错，肯定要。
好，那我们再来，要进到下一段声音了。然后这段声音跟。你前面两段声音比起来非常的有雅致，
非常浪漫，
没错，然后非常有营养。
对对 对, 對，
因为是高中时期的录音，
高中时间录音啊。
对，高中的时候还是一个酷哥。
先解释一下好
了。好，来来来，
这段录音是一个弹木吉他的声音跟一个人在唱歌的声音。然后为什么会有这个录音呢？就是因为我高中的时候是热音社，然后我们毕业的时候会有一个好像是毕联会吧，还是什么东西，就是专门处理毕业典礼相关事项的人。然后他们就召集了各个音乐性社团的人，然后来写一首毕业歌。然后我就以鼓手的身份被请进去，啊，不要讲请进去啊，就被找到，好像神
被找进去一起合作啦，
神也是被请过来，被找过去这样，然后就帮忙帮忙写鼓的部分。然后写一首歌的流程就是，我不是专业，但是我有这个经验，然后就跟大家讲一下，就可能是说有一些概念，然后有一些旋律，或者是有一些主要的 chord 出来之后，然后大家就会再针对这个 chord 要怎么继续延续去编曲，或者是主唱要怎么去编制，然后来讨论。然后我们那时候差不多的 chord 写出来了之后，然后我们就试着说看主唱要怎么去配，然后有一个基本的概念之后，我们就试着把它录起来，然后让以后当作参考。
OK， 那我们就先来听听看。
嗨。
这段声音很赞
诶，哎，非常青春，
真的是很青春诶。就你在听那个，你们在弹吉他，你在唱歌，然后你还可以听到旁边有篮球场打球的声音。
因为高中屁孩在那边鬼吼鬼叫。
对啊，你要不要来介绍一下？就是你录这个歌的这个环境啊？
副总是这样的
啊，来，
就是很多玩音乐的人都想要在外面弹吉他让大家看。
好，欸，跟北大有异曲同工之妙。你继续。
就是附中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吉他社会在我们的川堂，就叫做南川南边的川堂，然后就刚好是我们的校门口一进去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他们主要练吉他的地方，就一群人很青春的很浪漫的在那边刷吉他这样。
哦，我知道原因是因为之前木曜是超完有一集是什么一日高中生，
哎，
然后他们就访问就是坐在你们校门口校门口弹吉他的吉他社同学。
一日高中生就是来附中拍嘛。
对对对对
对,
對, 對, 對，
嗯，对 对, 對，就是这样。
而且附中吉他社就是五月天嘛，
哎，五月天
的优良学长
母社，是这样讲吗？
嗯，
对
啊，那个时候的状况，他是一个你前面有讲说他是在很前期很前期，你们算是在发展的时候录的一小段声音。
对， 啊，所以就是说没有，我刚刚就是说那个附中吉他社会在外面弹吉他，就是所以就是说附中的学生就有一个习惯是说在做一些创作的时候就可能要在外面做，就好像、啊、哦比较有 feel 这样。所以我们那时候是在一个学校好像是靠近操场的一个走廊，还是也是另外一个穿堂之类的地方，然后我们就一群人坐在那边弹吉他，然后这样唱歌，所以才可以很清楚的录到说操场跟球场的声音，是这样子的，
太浪漫了吧？
对，一定要弹给人家听啊，
有雅致、欸。
练吉他练这么多年，你总不能关在教室吵同学吧？一定要吵整个学校啊！
而且我你们附中应该是全台北最大的学校，
对，
所以我记得你们每一个社团都有自己的社办，
对。
但你们还是要坐在公共场域练吉他，
肯定要拿给吉他听。
优质学生呢、
欸，把那个音箱扛在肩膀上面这样弹，就
很有雅致，
边在操场上面走。
好，那其实这段声音，你还有其他故事想要讲吗？因为应该是你说这个是你们在做毕业歌的时候录的，
哎、欸，对。
那其实做毕业歌那个时候，应该还有发生蛮多插曲或者小故事的吧？还是其实你也是没有很在乎，你就是打鼓。
其实那时候，其实毕业那段时间应该是大家就是快要离开学校了，然后非常感性的一段时间，然后大家就会花了很多自己的时间跟心力去投入一些毕业典礼的制作、
哦，
然后各种有才华的同学啊，
对对对，
写音乐的人写音乐，会拍影片的人拍影片，然后美术班的同学也会就帮忙设计说整个毕业典礼的展场要怎么设计啊，或者是表演要怎么设计这样。然后大家就是一股脑的全心全力的去投入这个东西，然后我那时候几乎都没有参与，因为我那时候就刚好交女朋友啊，所以就整天都在外面约会，然后我还觉得要去写毕业歌很烦，那种烦什么要练团，我时间很少，跟你们这群人在那边乱搞什么音乐啊，啊，所以基本上我这段回忆就是。零
哦，你在谈恋爱吗？有谈恋爱的回忆了，
对吧、啊啊？不一样，但谈恋爱什么时候都可以谈啊。高中毕业只有一次，
合理合理。
所以现在大家同学都会说什么？欸，你们还记得那时候做毕点啊？做毕点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说，欸，陈正伟，你有没有想到？哦，没有啦，你那时候没有做。基本上整个附中学生的回忆就差了我一个人了。
好啦，其实也不是很重要。大家都开心毕业嘛、啊
各自，
过得好就好。
也不是大家都毕业了，但是就大家都结业了。
好，我们刚前面听的那一段是你在那个附中在制作毕业歌的时候、
哎，
前面的一个，你说这个叫什么 jam？
对、啊，算 jam 嘛。
好，那我们后面这一段，
哎、
它就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 demo 的歌了吧？
其实也不能算完整，因为前面那个毕业歌哦。就先讲一下，后面这段录音也是在练团的时候录的。
嗯，
对，那跟前面比较不一样的是说，前面这个毕业歌制作时间是算蛮长的，所以我们有前面这个概念发想的这个阶段，所以就是大家弹弹吉他，然后每个人在那边听，去产生一些想法。我们是有时间有这个阶段，然后下一个录音是我之前帮我的女朋友做的，就他们是要产出一首歌。因为要拍 MV，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作业，他们是电影系的，反正就是有这个作业，然后所以这就是在考验人脉的时候，
你要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然后召集乐手，然后召集拍影片的人，然后召集演员，然后产出一支 MV，
对，到底哪个学生会有这样的资源，然后反正大家就绞尽脑汁去想，然后我女朋友就找我去帮忙，然后我那时候以前在附中有认识一些玩乐团的人，然后我们就召集了一个
group，
一个 band， 一个大
band，、
oh, 大 band，、okay. 然后就写了一首歌这样。可是我们时间超短，所以我们刚开始有一点点想法的时候，我们就直接进练团室，
就没有什么发想了，
就没有什么发想，就直接想说，好，我们这个旋律大概是长这样子啦。哎 啊，那个旋律也不是我写，因为我根本什么乐理什么屁都不懂。
嗯，
然后反正我就负责打鼓啊，虽然什么节奏都一样，我那个鼓也可以配爵士，也可以配饶舌。
好，我们讲那么多，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歌，
来
算是前期的一个 demo 版。
来听听看，
这首歌就叫做 Yoga Song。
来，
你知道我觉得这个企划就是你直接录手机里面的声音的这个东西，
嗯，
我觉得它其实最有趣的地方就像是我们刚刚最后听到那里，
哎，
就是不管说我们现在录音乐啊，或是我们想要录一个什么海滩或市场声音，
嗯，
但最后收尾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把手机从个地方拿起来，然后你去按它，或是你只有在讲话，然后讲讲，然后你看到说哦你还在录音，然后把它切掉，
那个很真实，
对对对，我觉得那个东西它我觉得那个东西它可能就是它暧昧最暧昧的那个地方。
其实像刚刚那个乐团录音，很明显你可以听到节奏非常的不对，一堆问题，然后旋律也没有对在一起，音也没有对在一起，
还有小小唱错的，
对，唱错就很多。然后可能有一些就是对音乐比较认真的人，就会觉得说哇，这到底在干嘛？到底在干嘛？其实你可以就是来跟我讲，然后我就再把你封锁。就已经跟你讲说啊、哦，我们这个是要表达一个真实，就是手机随便拿一个录音的档起来，就是我们要的它是一个是自然的感觉跟真实的感觉。
是。
如果说我真的要觉得说，就来刷屌一下，我就把那个 John Mayer 的 Life 就直接贴上来，然后跟大家讲说，哦，这是我们随便 jam 的啊，然后走、啊，好，大家听一下，然后超完美，然后鼓也是那个鼓机打的，懂吗？
没有人说 care 好吗？
不要打、啊、我一定要打一下预防针，好不好、
啊？也是啦，也是。
对啊，就跟大家讲自己很烂啊。
但这个就是这种录音档好玩的地方
啊。对啊，肯定是。
因为你认真录，它就是一首歌啊。
对啊，
我就没有必要再特别开这个企划，然后特别录这个东西了。
就是跟这个企划离得太远了。
对对对对对，嗯、这个就是像我回到我们刚刚前面讲，就讲说、欸、最后有人声那个地方，
嗯，
我其实不太在乎说你们到底讲什么，
哎、欸，
就是你们可能就讲说什么，哎、欸，结束了，我为什么太短、
哦？
然后我会觉得说那个内容真的不重要，而是说那个时候跑出来的人声会让你知道说哇，这个声音它是 生活的一部分，
嗯，
它是在你的生活发生一部分，而比较像我们现在特别录节目
啊，
我们也是特别去录制，
对，
那不管是怎么样状况跟心态，我们还是知道说，哎，我们在对着观众讲话，
嗯，
然后我们的这个录音档它是会被公开在网络上，大家都听得到这样，所以我觉得多多少少它这之间还是没有办法像这些东西它这么自然，
对。
那我觉得这个就会影响到说你在听的时候接受到那个心情的那个瞬间，你会整个人是很放松的，因为你知道说他这个东西完全没有刻意设计，
嗯，
你不会有太大的防备心去决定说好你现在要接收一些资讯这样，
嗯，对，
我就觉得说这个东西它就可以再回到我们前面讲说为什么声音它的本质很特别，
哎，其实我有在想一件事情，就是像以前去国外的时候，你可能在那个国，就是在那个地方，你会听一些音乐，或者是你会有一些闻到一些气味，然后虽然只有一下下，就是很短暂，但是你回国之后，你再重新听到那首歌，或重新再闻到那个气味，那个感觉会直接很强烈的跳回来。
哦，你这样讲就很有感。
但你有没有想到说视觉？在这个时候好像就还好，
哦，
就是你看到在那个国家玩的照片，比起说你听到在那个国家的时候听到的歌，我怎么觉得声音跟气味比较容易让你带回到那个时候？
哦，因为想象的空间就真的比较大，就是
好像有一些
暧昧吧。
我也觉得，
哦，这个还蛮重要的。
还是说视觉这件事情，我们已经太过就这个文化已经太强烈的去设计视觉这件事情，然后就导致说我们太习惯它的刺激感。然后反而是说比较常被我们忽略的听觉跟气味，它反而更让我们可以更纯粹的感受到一些
东西，它的共鸣可能就更强，
对，类似吧。
哎呦，这还蛮好玩
的，我觉得这蛮有趣的。像是前面最前面放那个六层楼，就是我真的对那首歌感触非常深。
哦，是哦，
其实那首歌它有点像是一个实验，就是我刚刚就讲到说你在一个国家听到一首歌的时候你就会非常有感触，然后你回国的时候再听到你就会觉得哇那种感觉好棒，我又重新回到那个国家的感觉。然后之前出国的时候有时候就会有这样的经验，可是那个都是一个意外，然后我回国的时候再听到就觉得那感觉非常好。我就想说诶，那这个事情是不是可以刻意去营造的
啊？刻意再用声音去重现这个环境
类似。然后我那时候要准备去英国了，我知道这件事情，然后我就知道说哇我第一次离开就是台湾这么远的地方，然后又是一个很长的旅程，然后我想说诶，如果我刻意在那个时候去听一些歌，就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我回来之后那个感觉会不会特别的强烈。
诶，结果有吗？
结果啊，你就听我讲
好。
然后那时候前期的时候刚好在看一些 vlog 或者什么一些出国的影片，然后就听到宋冬野的六层楼这首歌，还有另外一首歌是什么，
也是宋冬野的吗？
对，好像是什么少年什么之类的，
安和桥北
不
哦，梦遗少年，梦遗少年，
对对对对 对，
我跟你讲歌词嘛。
对，然后这就这两首歌，我就听到他那个在那，就是富华哥那边有这两首歌，我就觉得说哇，这首歌在国外听实在是太适合了。所以我那时候在英国的时候，不管是搭地铁啊，或自己跟去吃饭的时候，我都是播这两首歌，我就在实验这件事情嘛。然后回来之后，刚开始听的时候，我就有一点失望，好像感觉没有这么强。
嗯，就不会让你说再想到英国那个时候一些场景或那时候的一些感受，
就好像还好，就想说，欸，我刻意去设计，结果感觉好像还好，所以我就忘记这件事情了。然后大概过了两三个月的时候，我手机的那个自动播放不小心播到那首歌，哇，那感觉真是超强烈
啊，好酷哦！
你刻意去设计之后，那感觉真是爆，直接炸起来。
这就是说，为什么有些东西它是真的需要消化，
对，
哦，
直接炸飞。然后这首歌又再更强，是因为我跟我女朋友告白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耳机一起在听同一首歌，也是这首歌
哦，
所以这首歌直接层次爆炸。
好，我觉得这个东西刚好蛮适合当做我们今天的总结。
哎，
因为其实我们今天录这一集，有一部分就是希望说，我们可以在更推广手机的声音这个企划，我们希望可以有更多人愿意分享你的故事，然后你的声音，然后再用 email 寄给我们。那详细的那个活动办法跟你可能要寄东西寄信的格式，我们都有放在我们的 IG 专页、
嗯，
对，大家可以再去看。那其实我们今天到这边也差不多了，那我们例行的我们要请维维来推一首歌。
好，然后我们刚刚前面讲到那个声音对于回忆的这件事情，那其实有一首歌是就是会带给我很强很强的回忆，虽然那首歌它没有一个像是刚刚讲那些事情没有刻意设计，或者是说有一个很强的事件跟它连接， 但是那首歌算是我听音乐的一个转捩点
哦。
然后刚好发生在高中的那段时间，
算你对音乐你自己有自己的音乐美学的一个启蒙。
对对对，而且它不是跟一个特定事件连接，可是因为它是我那段时间很常听的一首歌，所以它跟各种世界都有一个凑巧的关系在，所以我只要每次听到这首歌，我就会想哭。
哦，这么强烈？
对对对。可是这首歌也不是什么浪漫的歌，也不是什么抒情的歌，而且是一个非常经典，而且有在听音乐人应该都会非常熟悉的歌，就是
罗
日飞。
啊，对不起，你继续。
对，就是罗志祥的。
啊，对不起，你说落日飞车，
就是落日飞车的《My Genji》
啊，
想不到吧？可是因为那首歌出的时间就是刚好在我高中那段时间，
差不多差不多。
整个你整个心情啊，你整个思考模式都是从那时候开始转变，
开始在培养属于自己的个性跟美学啦。
对，然后就是那首歌有点算是引导我的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因为那首歌真的很屌。
嗯，
对啊，
我自己也是很喜欢。
对啊，所以
那我们这周要推的歌就是落日飞车的 My Genji，
哎，没错，
翻成中文的我的鸡鸡
是 My Genji。
你知道 Genji 是日文的鸡鸡吗？
对，那是 JINJN， 我想的是 JINJI， 我的小金鸡。对，
好，那今天就差不多到这里了。
好，
我们一样最后自我介绍一下。好，我是木栅路钓虾场的主持人陈彦凯。
我是陈正伟，
那我们下礼拜再见啦，拜拜
拜拜。